弟兄姐妹，又到了我们每天咀嚼神话语的时候了。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继续查考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上一次已经就这奇特的称谓，那就是我小子们呢，来跟大家咀嚼出啊，神的家当中，圣儿宫教会当中有一种奇特的一种圣徒相通的关系，那就是属灵的长者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属灵的晚辈，而属灵的晚辈像尊重自己的父亲一样尊重属灵的长者。那么接下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让我们联想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边也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喜乐充足。所以这里边反映出圣徒有一个奇特的一个严谨的一个非常负责的专业精神，而且非常专业的一种精神，那就是把从神领受的话原原本本的写出来，不仅要祝福当时的可以跟他面对面相见的这样的一些圣徒，同时还可以传递给在各地的圣徒，同时还可以给传递给历史历代的圣徒，包括我们今天。所以我们感谢主，正因为圣灵感动了使徒老约翰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有这样一份爱心，所以我们竟然仍然可以看到当时圣灵如何感动老约翰，老约翰如何从神那儿领受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当时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同样的这种原本的属灵的启示。请大家回顾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查考那节圣经的时候，关于这样一个意思，对神的话语的咀嚼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重复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这节圣经当中最核心的要义，那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句话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很重要的一个很基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神不希望他儿女犯罪。整本圣经都是对付神儿女的这些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升天，圣灵内住，以及最后神拯救的成全，都要彻底解决关于人类罪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非常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神的这个心意，那就是让他的儿女不犯罪。那么首先我们就会发现，这跟第一章的启示似乎有些张力。第一章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特别是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反复地表现出神心意当中希望他儿女要认罪，要认罪，要认罪。如果不认罪啊，我们就是自欺；如果不认罪，就认为神是说谎的，所以神也不愿意跟这样的儿女待在一起，所谓的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希望我们认罪，而神又希望我们不犯罪。而到了第三章的第四节、第六节、第十节的时候，又告诉我们，凡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犯罪，凡是神的儿女就不犯罪，而且不能犯罪。可是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又谈到了有可以犯不致死的罪，那就是说还有一些神的儿女犯了死罪，犯了致死的罪。所以这就给我们出现了一个关于罪的问题的似乎一个很大的矛盾性。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呢？我们感谢上帝，正是圣灵感动使徒老约翰关于对罪的问题的启示，有这样许多的看似矛盾的这样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咀嚼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就能彻彻底底的能够明白这些罪到底有什么关系上的不同，有什么关系上的连接，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请大家谨慎，我们请大家注意认真的咀嚼这些圣经的经节，我们会对罪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从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入神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首先用三三制生命读经法，我们进入圣俗分开。那么神希望他的儿女不犯罪，这就是圣徒分别为圣的一批人，被神的灵所重生的一批人，有了一个奇特的印记，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神的旨意下努力的进入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那么这样就使我们跟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所谈到了我们要认罪和我们努力的要进行不犯罪，要过一个无罪的人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对比。 那么在对比当中，似乎有矛盾，似乎有张力，但是解决解释这个矛盾张力的是在乎啊一个奇特的观念，那就是神不希望他的儿女怎么样呢，持续的犯同一种罪，或者是每天的啊不是向着标杆直跑，而是向着标杆后退，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绝对标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罪。那么我们是不是人生在有限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达到耶稣的标准呢？我们说我们不能，所以我们还有一种犯罪的可能，还常常跌倒。但是我们是不是不向这个标杆前进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效法使徒保罗那样，我们要笑着标杆直跑，我们形成这样一个人生。这个人生很像数学里当中的一个奇特的概念，那就是极限的概念。极限的概念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种普遍的一种自然现象，那就是无限的逼近于一点或者一个边，怎么样呢？但是不可能达到。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种形态，一种模式，一种基本的生命的特征，那就是努力的向着不犯罪，向着真正的圣洁的这样一个绝对的标杆去努力的迈进，努力的奔跑。但是我们有生之年很可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理想的境界，所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谦卑认罪，常常的努力的去反省去追求，但是我们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啊，反过来又不等于说我们就自甘堕落，我们就自惭形秽，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过一个啊没有追求的生活，这是不对的。所以神给我们看到的，首先他的儿女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有一个既定的标杆，一个绝对标杆，一个圣洁的标杆，那就是义者耶稣基督。然后同时我们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但是我们有生之年达不到这个标杆啊，但是我们不气馁，我们永远的去逼近，去接近这个标杆，努力的向这个标杆直跑，我们这样就跟俗人就分开了。那么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俗人首先就没有这个标杆，他不知道生命当中还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标杆，绝对圣洁，绝对不得罪神。同时他们也不大可能，既然没有这个标杆，也不大可能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他们也不会理解，所以保罗向着标杆直跑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他们可能向着自己的理想标杆直跑，向着世间的一些英雄，一些人间的一些所谓的楷模去标杆直跑，但是这些楷模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圣洁的，都不是无罪的，都不是跟神的关系像耶稣基督啊，这个子和父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所以这样我们圣俗就分开了，所以这样也让我们理解到一个当时的一个处境，那就是以弗所教会许许多多的信徒并不是很清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绝对标杆，我们有这样一位天父有这样的一种要求，所以我们可能在追逐着不同的一种生活标准，我们甚至自甘堕落，我们甚至完全生活在一种漫无目的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况下。所以这节圣经点醒了我们，唤醒了我们，激发了我们，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过一个真正效法耶稣基督那义者无罪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样板，我们就活出了使徒保罗那样向着标杆直跑的一种人生。这就是基督徒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形态。那么我们有绝对标杆，同时我们向着标杆努力，我们不被自己的暂时的一种软弱和自己一种暂时的跌倒怎么样呢，我们因这些东西气馁，我们不气馁，我们依然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这就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使我们区别于许许多多的世人俗人罪人的一种真正的生命形态。那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活出这种生命形态呢？你的标杆是不是义者耶稣基督，没有犯罪，跟神永远是那样的和好，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合一的一个绝对的标杆？同时我们是不是真正向着标杆去努力呢？同时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一种自暴自弃呢？一种气馁呢？一种停顿呢？不是这样，神的儿女应该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